上一次我们是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请问过去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说过谎话？有没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诚实哈。如果你说过谎话，你要跟神认罪了哈。那我们上一次说不要虚谎，不要弃绝谎言，那听了就要去行，是吧？如果听了不行呢，你坐在这儿也是怎么讲呢，听到神的话就去不去行呢，就像雅各书讲的啊，像人照镜子看了之后就走了，就忘记了自己长什么样子。所以既然我们上次说不要虚谎，就是说不要说谎话，要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我们要去实践，要去锻炼啊！如果你说了谎话，你不小心说了谎话，我们也赶快要圣灵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下一次要说诚实话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通过这些具体的教导、行为上的、心思意念上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操练啊，操练。有没有说谎话？有没有？没有。好，感谢主。有没有说谎话？有。求主怜悯我们哈。但是我们要记住，那要常常来操练我们。今天我们的第二项的操练就是叫及时止怒啊，不给魔鬼让步。这是我们的第二项操练。保罗在这个4:26-27说，生气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新生命第二项操练，我们说就生气不要犯罪，要及时止怒。所以昨天我给一个同工发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及时呢，我发错了一个字，是用那个及格的及，你知道啊？这个及格的及就是及时，和这个及时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哈，但这个及时强调一个什么？现场，不是事后啊。所以你什么时候发怒叫什么时候什么呀？止怒，是这个意思。这个及比那个及时，那个及格及可能要更加的要快速，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个及时是现场的意思啊，及时即刻。那差不多在一个月前，在重庆发生了一起事故，就是一辆公交车坠江，车上有15个人全部遇难。那后来经过调查，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什么？这个生气造成的，是吧？是因为有一个乘客他过了站点，那个司机没办法给他停，因为那个地方修路。那他反过神来以后，他就要马上要下车，可司机不能给他下车，所以他们就在桥上面就吵了起来。这个司机也没有能够止住他的愤怒，所以这两个人就推搡起来，结果一不小心这个怎么回事，车子就拐到对面的路上，就冲出了那个桥栏，坠到江里去，所以造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15个生命因为一场怒气就没有了。27年前在美国爆发一场震惊中外的叫卢刚事件，我们都听说过可能啊。有一个中国的非常聪明的一个留学生啊，16岁上清华大学可能是。然后他在美国就读博士，在爱荷华大学拿到这个博士学位，当天在授予博士学位仪式上面，他就开枪射杀3位教授和1位副校长。那一辛辛苦苦的学生学了那么多年，父母供应那么多年，在他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天，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情。在他杀到5个人之后，他自己也自杀身亡。后来在他遗书里面才知道，他杀人呢完全是因为他的怒气不能够被排解造成的。他写给他二姐有一封信啊，他信里面说，他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你，那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我死活咽不下这口气。你知道我一生是刚正不阿，最讨厌溜须拍马的小人和自以为是的赃官。 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但是我一直忍到我要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全家人的风光。你自己不要过于悲伤，至少我找几个人贴背的给我陪葬。我这28年来的经历使我看淡了人生。我曾经跟几个人说我要出家去修行啊，等等。非常可惜，他把他的财物整理整理啊，该卖的卖了，可能把钱就寄回家去了。这位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卢刚，因为长久以来压抑在他心里的怒气，他同时枪杀的一个人当中有他一个同学，和他一同拿到博士学位的，可能就是因为他跟他教授和同学之间的一些关系，那长久有一个压抑在心里的怒气得不到释放，所以最后给他人和自己的家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个都是因为生气犯下的罪。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犯生气的时候，可能都不会犯像他们这样的大的罪，把车开到江里去，把人杀了。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要感谢神的保守。可能你没有碰到那个让你发生危险的那个时机，危险的时机。我曾经发生过一次，但是我后来就跟大家分享。但是在我生命当中，生气，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气，那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让我们远离上帝。所以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对别人生气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啊。这个拉家魔力都是根据音译翻译出来的，其实意思就是傻瓜啦、笨蛋啦之类的话啊，傻瓜笨蛋在我们口里面好像不算骂人的话啊、哦，我们常常这样说的啊。但是在主的眼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辱没弟兄的一个言语。所以我们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怒气啊，因为随意发怒，结果就是和魔鬼同在，魔鬼为伍。那么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气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犯罪。如果我们读旧约诗篇，我们就知道他是引用旧约的话，他引用了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叫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诗篇第四篇。那这个诗篇的第四篇这里讲说你们应当畏惧，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颤抖、站立、害怕的意思，但是呢同时也有引起怒气的意思。所以当犹太人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其实是一本的时候，他们就用了发怒、生气这个希腊文来翻译希伯来文当中这个畏惧、应当畏惧这个词啊。但是当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呢，就是还用了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应当畏惧，因为它本来的词有畏惧这个词的意思，就翻译成了应当畏惧，你看不出有生气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相信当保罗在引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是引用了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就是其实是译本啊。那这种情况在当时来说是相当的普遍，比如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里面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基本上都是来自七十四译本啊。什么是七十四译本，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查一查啊。但是对于保罗来说呢，当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是基本上引用希伯来文圣经，因为保罗一般的引用都是引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但是在这里他是却好像一反常态引用了希腊文的圣经，我想是有这个特别的用意。那么这个特别用意是什么呢？那我想这个特别的意义在于，生活在和保罗有着一样背景环境中的人，其实他们都能够明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稍微转个弯子来看生气和畏惧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所以这个联系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有畏惧的心啊， 以前中国大陆有句话叫痛并快乐着，是吧？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是叫怒并害怕着，就是当我们一边生气的时候，我们一边要有畏惧的心啊。这个话对我们讲可能有点不太明白，但是对希伯来人呢，他们一听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说一边生气还要有一边畏惧？畏惧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审判。刚才我们前面主耶稣讲的话，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贩卖弟兄拉家的是难免受公会的审断，贩卖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是上帝的审判。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生气发怒的时候，我们应当畏惧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不是不可以生气发怒。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个学派叫斯多亚派，所以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记载说，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曾经和这个学派辩论过。这个斯多亚派就完全禁止人生气发怒，因为他们认为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之中，这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如果你发怒呢，就是不顺服命运，这样你就是违背天命，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生气发怒。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这样，他没有忽略我们人有这个生气的情感，他没有完全否认生气发怒这个情感存在的意义，但是他却引用诗篇说生气不要犯罪。那如何能够做得到生气不要犯罪？那就是要畏惧那个真正可以发怒的，真正可以发怒的就是谁呢？是上帝。所以当上帝一发怒，我们知道全地都要颤抖。以赛亚书那里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动，离其本位。那所以保罗在这里通过畏惧和生气这个词的双关来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才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畏惧的心，敬畏的心，不要让这个怒气控制住我们。如果我们生气到一个地步不能控制，这样我们一定会被怒气控制。所以当我们这个怒气一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警觉。比如说那个开车的司机，别人再怎么激怒他，他也被激怒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想到我害怕我担心，那他可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怒气，他不会担心不会害怕这个方向盘在自己的手里会出什么事情吗？但他这个怒气来已经控制了他的自己，所以他就不能够去想到有什么害怕和不害怕的事情。所以当怒气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要警觉，我生气了，现在我害怕吗？我畏惧吗？不要让我的怒气触动上帝真正的怒气而遭受将来的审判。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就忘记我是谁了这个怒气大到一个地步，甚至忘了周围的人都是谁都不知都不管了，那我们不过是人呢。可是一旦生起气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要能够在生气的时候及时止怒，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是渺小的人，唯有全地的主上帝他才是可以动怒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谦卑自己如果说我们认为自己因为一些不公的待遇使我们生气，我们要靠着主的话语胜过我们的怒气保罗教导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去使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说，你要怎么样，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由他打。很多人以为我们这是懦怒懦弱其实主是告诉我们，要知道你们是有主的人，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将来上帝必伸冤。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我们不过是人，但是感谢主，我们是有主的人，有主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也常常会给大家一个提醒，或者是我们问自己，我是一个有主的人吗？我是信主的人，如果我的主在身边，我会怎么做？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即使他不站在你的旁边，他也与你同在。所以不要看不见耶稣就以为耶稣不在我身边，所以什么事情我都要靠自己解决。我们要知道主必伸冤，所以要更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生气发怒可能是因为罪造成的，所以我们更要靠着主的能力来治死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以后我们常常会来看这一句经文，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以前我们常常听说，那我们会把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当成是我们的十字架，谁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就把他看作是我们的十字架。后来我们知道这是错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灵修观。十字架不是这样的，十字架不是用来阻隔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十字架相反是来修复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所以十字架要在我们中间做联合的工作，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而不是要做让我们互相抵挡相互隔离的工作。那十字架如何能够来做让我们彼此和睦的工作呢？我们就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个人的罪。所以别人不是我们的十字架，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让我们能够舍掉自己的罪。所以加拉太书上说，凡是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只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够与别人和好。所以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就开车送女儿上学，在路上我还听赞美诗，到了学校下车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车前面很多，我就让小孩在后面下车，那我也就顺着别人就把这个车，那别人就停在别人车的后面，我就下车给我女儿开门。当我刚刚走到这个车门的时候，后面一辆车就猛按我这个喇叭，叭叭叭叭。我当时心里想，你按什么喇叭呢？我这个停在这儿，因为前面有人挡着，他可能是想要往前叫我再往前去一点，但是我说这个前面有人挡着，可是就恰巧这个时候前面的人把车开走了，那我说我已经站到这边来了，我不可能再回去再把车开回去，等我女儿下了车我再往前开，可是他不停地在那按喇叭告诉我是往前往前，我就非常生气，我就看了他一眼啊。就是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我刷了一下眼睛里面看到一样东西，我没看到这个人的脸，我看到一个十字架。是不是那个人车上挂了个十字架我看到了，还是我这个眼中有这个印象看到十字架？我已经当时也记不得了，但是这个印象给我看到，我就看到一个十字架，我突然就把眼睛耷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十字架，通过这个十字架就看到我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罪这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罪。所以这个罪需要这个十字架来对付，所以顿时我眼睛里这个凶光就全部消失了。后来赶快我上车就把车往前开了，一边车开车一边祷告求主能够怜悯啊。所以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一点点的未得之地都交在主的手里面。所以要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啊。后来不久我们在自己车上也挂了一个十字架挂十字架不是用来保平安的，你知道基督徒挂十字架都是想要保平安的吗？不是，挂十字架是做什么？对，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要常常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能够谦卑跟从主。所以我们要及时止怒，还要能够遵行主的话。所以雅各书上说，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经文没打上去，慢慢的说， 要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那有人说主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他也曾生气，是的，主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是非常生气，但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本来就是主，他是要来教训犹太人知道圣殿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过是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也就是说上帝的意不可能从我们人的怒气中能够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在学习主耶稣是在替上帝发义怒，我们要知道人的怒气并不产生上帝的义，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发怒是会让人更加明白和顺服上帝的旨意呢，还是会被魔鬼利用在我们中间做一个破坏和隔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产生一些纷争。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的警觉，不要让我们的怒气使我们犯罪，而是要及时止怒。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教导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止怒，不能够止息我们的怒气我们就会让魔鬼有可乘之机。所以我听说有人吵架生气可以几天不讲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就是不愿意给人让步，但是却愿意给魔鬼让步，宁愿给魔鬼让步也不愿意给人让步。我听说一个，我们都听说一个叫伊索寓言，叫阿拉伯人和这个骆驼的故事，是吧？那这个故事讲的一个骆驼是把主人挤出这个帐篷之外的事情，是吧？一匹骆驼向主人表示他不愿意在帐篷外面露宿，先恳求主人答应把这个他的身体一部分，一只脚或者一个鼻子伸进来，是不是？然后主人就同意了。后来呢，这个骆驼说嘛，干脆我就把上半身都进来。最后这骆驼说干脆我全部进来，那你都出去吧。这个主人就被赶出帐篷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魔鬼也会这样，我们只要对他有一点点让步，给他一些机会，他就会来完全占据你的心，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这样，所以让你成为他一个破坏的工具。所以在平时我们应当警醒，常常用主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一个人在刚信主之后，他有一天读圣经，正好就读到这两节经文，他读完之后呢，他就继续往下读，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他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可是前面这两节经文就不断的在他脑中出现就是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圣经，他读的是英文版圣经，那里说如果你不能够止住自己的怒气，不要让日头落下去但是我们人能不能够让日头落下去，不落下去呢？是不可能的。那就告诉他要及时止怒，所以他就不能够再继续往下读，于是他停下来。那圣灵在此就抓住了他，于是他就翻来覆去读这一两节经文。他原来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的人，所以当生气来发起火来的时候，周围一切都会遭殃。但是今天上帝就觉得他就觉得上帝在对他说话，于是他马上就开始向上帝认罪，并且要与上帝立约。他向上帝保证要改变，但是呢，请上帝给他一点时间于是他就开始背诵这一节经文。他求上帝在他生气的时候能够想起这些经文，同时他还告诉他的妻子、他周围的同事、他的朋友说，如果他再对谁生气发怒的时候，就要提醒他。他在上帝面前有这样一个承诺。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之后，因着生气而犯罪的情况就慢慢的从他生命中退去。所以感谢主，这个人可以这样操练他的生命。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我们在上一次说我们的新生命操练是一种得舍的操练，我们不是先舍后得，而是先得后舍，就是我们先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然后我们要把旧生命当中的很多问题要舍掉，所以我们要需要圣灵的帮助。刚才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在操练新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要需要上帝话语的帮助。所以当我在 当我们还在埃德蒙顿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开车，刚才我们讲了，有时候我们生气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故，这是感谢神的保守，但有些人生气呢就可能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上一次我在埃德蒙顿开车，有一次我就在这个 yellow 这个图画的不是很清楚，太小，有人没有去埃德蒙顿哈，在埃德蒙顿外围有一个外围高速叫 Yellowhead， 那我在上面开车，当时孩子说都在车上面，他要说要吃麦当劳，那我就正好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麦当劳哈，这边，当时我从这边开车过来，看到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路口，哎，正好在前面一个麦当劳，我就准备停下来要拐，可是我就没有拐，因为想我说到前面这个路口再拐吧，我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大的路口，想到前面这个路口一拐，正好进去就是麦当劳了哈。可是我开到前面这个路口左拐的时候，哎，竖了很大的牌子在那边，禁止左拐。我腾了一下，这个无名火就起来了，因为我早就对这个埃德蒙顿的路都很有意见了，一道桥两个车道，双边各增加一个车道，做了两年半到三年。所以那个桥也就50米长，如果你们去过埃德蒙顿呢，你们知道那个干事的那个效率是怎么样。所以就发现当时的无名火就出来，怎么搞的这么大的一条路，你看这个线黄线这边的路很大，怎么禁止左拐啊？因为我知道再往前要跑很远，上了这个地方再下桥再回来啊。但是因为禁止左拐，我就没办法，我只好就往前开了，这是怒上心头了。一边生气一边发怒，一边则抱怨这个埃德蒙顿这个路是搞得乱七八糟等等啊，就怪别人不怪自己哈。那怪着怪着，我的脚底下油门就怎么样啊，就踩大了。我太太在旁边就很着急，很担心，说啊，你怎么回事，你慢一点慢一点，他越叫我慢我 越快啊。因为我要赶快走这个便车道，你看从这边是直行往前走，可是我要坐上这个便车道下来，可在这段应该减速的，我是加速的，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坡度啊。当时的车子，而且是你知道埃德蒙顿冬天那个车路道路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生气啊，脚下油门就变大啊。还会好那个时候路上没有别的车啊，万一路上其他一个车在前面拦一下，就可能撞上去了啊。然后我就在这边上桥了。当我上桥的一刹那，我就突然看到一张脸，一张笑脸，啊，这张笑脸是谁呢？是魔鬼的笑脸，啊，狰狞的笑脸，他朝着我笑，他就说：“对了，你这样就对了。”然后我一下就知道错了，这样错了，我怎么能够让魔鬼高兴呢？却让圣灵为我担忧。当我想到我要让圣灵为我担忧的时候，我的气突然一下子就没了，然后我就笑了。我一笑，我太太就更加紧张了。她说：“你可能气糊涂了，刚才气现在笑。”她说：“你不要着急，赶快安慰我啊，不要着急，快到了，快到了。”我说：“没事了，没事了。”她说：“怎么回事？没事。”我说：“我已经看到了，我不能让圣灵为我担忧，让魔鬼高兴。所以这个是亲者痛，仇者快。”我就平息了心中的怒气，感谢主，这个不是我的能力，是因为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对我的提醒，帮助我能够及时止怒。可能还慢了一点，但是后来我就下了车，下了这个桥左拐，就到了这个麦当劳。其实这一段路程也就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不是很慢。那如果你走，可能走很久。车子嘛很快的，所以也就差在一起不到5分钟的时间，两段路竟然可以让我们的怒气使我们变成完全的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上一次在路上还是比较平安，因为没有别的什么车子，不然的话可能会出大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保罗来对我们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新生命操练第一项我们是说要弃绝谎言，要诚实待人。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怒气，所以如果前面你还继续撒谎的，要求主怜悯，要常常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同时今天我们要学会第二项的操练， 要控制自己的怒气，及时止怒。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啊，生气犯罪可能不会犯刚才我们前面那种把车开到江里的事情，甚至是杀人枪杀的事情，但是我们生气常常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生命。第一，就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让我们谦卑来对付我们的罪。第二，就是要依靠主的话语，让我们生命要能够更加老练成熟。罗马书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这里老练不是脸皮厚的意思啊，这个老练是一种品格，一种品格是依赖主的话语，靠着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个属灵的品格，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在神的话语里成长，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所以及时止怒是一个操练。那第三，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会给我们能力胜过罪。所以新生命操练上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就是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罪，并且要承认我们的罪。如果你觉得我生气是有理由的，我生气发火是对的，那不认识自己生气的罪的根源在哪里，永远不能够认罪。第二步，是要牢记上帝的话语，所以常常用相关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罪。第三个呢，就是要如果我们的罪再出来呢，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里要牢记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那第四个，如果可以请自己的家人啊，请同伴属灵的伙伴来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第五步，是当我们得胜之后，我们要向主献上感恩，如果失败也不要气馁，要谦卑，神看顾保守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保罗的教导，让我们在新生命当中能够继续有一项操练，那要不要犯罪，不要通过生气犯罪，要及时止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今天再一次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生命要能够慢慢的开始操练起来。主，你已经赐给我们这样新生命，我们要常常在你的恩典当中来靠着主的话语来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成长。今天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说喜悦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及时止怒，不给魔鬼让步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生命，讨主的喜悦，来帮助以至于来影响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周围的人能够将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